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39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听也可以。以赛亚书39章第5节跟第6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已经要结束以赛亚书的前一大半。我们以前提过，以赛亚书的66章，我们把它分成2个大段落。第1到39章是一个大段落，就是讲到西西家王怎么样从亚述的手中得救，借着这个来说到救恩的道路、救恩的原则，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第2个大段落从40章到66章来讲到，他得救之后，神怎么样可以做更荣耀丰盛的工作，神借着这个来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怎么样的丰盛，怎么样的荣耀，有一个伟大的远景，一个永恒的祝福。可是另外一方面，这2段圣经之间，有4章36、37、38、39，这4章圣经是一段历史的记载，是叙事文的。这个在先知的信息、先知书里面并没有那么常见。为什么加入这一段？我相信有一些原因。第一，先知以赛亚前面那些信息，劝亚哈斯王要信靠神，他没有听从；劝西西家王信从，他听从了。后来经历了得胜，以赛亚把这个事实记载下来，为了要表明神照着他的话去做，所以把前面这一大段的信息好像收一个尾来做一个结论。可是，在这一段历史记述的结束的地方却记载了一个美中不足的事，我们盼望故事都是美好的结局，可是前面好像是一个喜剧收场。他得胜亚述，又上一次我们提到他病得到医治，可是结束的时候却好像点了一个让人觉得很可惜的事，就是西西家似乎有点骄傲起来，他让巴比伦来的使者看他国中一切的丰盛，结果神要以赛亚先知来告诉他，借着这一件事，有一天犹大要被巴比伦收入，要被掳去。先知讲这个话是在信心里面，在对神的认识，从神启示来的，是超自然的。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可是先知预先看见有一天巴比伦会兴起来，我们在历史上称它为后巴比伦帝国，兴起来要把犹大灭亡了。所以这一段历史记述，结束的地方提到有一天犹大要被掳，其实这个是为了引出下一段整个伟大的预言。因为从40章到66章的预言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有一天那个被掳的人，神要使他们归回。而很有趣的是，这个被掳的人要归回，不只是要应验在我们圣经所记载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所罗巴伯、耶稣亚、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些人的归回，把散居在各地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些话应验在这些人身上，但是不只是应验在这些人身上。因为以赛亚书后半段这个被掳的要归回的这些预言，事实上被新约的使徒们引用许多其中的经文来讲到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这里面有许多话我们称它为弥赛亚预言，还有许多话是救恩的预言，所以神借着这些要讲到救恩更丰富的事。所以你可以说整个以赛亚书就是在讲救恩，对不对？ 前面一大段讲到救恩的道路，后面一大段讲到救恩的经验、救恩的实现。所以事实上，我称以赛亚书中间这个历史记载36到39章叫做承先启后的历史记述。所以我们已经用了十几次来讲前面一大段，现在应该要进到后面一大段。我们来看第二个大段落的这一段经文。这个第二大段一共是27章，我们通常把它区分成三个段落。其实它很难分段，因为它不像前面容易分段，因为后面这个它似乎整个的信息是一气呵成的。可是我们大致上还是把它分段落，为了便于记忆、便于研读。那刚好27章刚好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有9章，而在前面两个段落结束的地方，40章到48章，48章结束的地方有一句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而从49章到57章哈，到57章这9章圣经是另外第二个段落，而结束的时候57章结束的地方也提到这一句话：“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我不知道当年分章的人，你知道分章分节是后来的人分的，不是原来的作者分的。也许分的人原来就有这个意思，把它分成这三个段落。那这三个段落，我们各给它一个标题，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标题。比方有一位圣经学者，他的以赛亚书注释也是有名的 Edward Young 这个弟兄，他用以赛亚书40章第二节的话来给后面这三段来分段，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以赛亚书40章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说第一个段落40章到48章是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所以现在神要释放他们归回，神使他们受管教得炼净的日子够了，现在被掳的时候满了，他们要归回。第二个段落从49到57章 Edward Young 用第二句话说：“他的罪孽赦免了。”确实在那里他从那个归回引到那个救恩，就引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很熟悉很有名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所以这一段给他一个称呼，只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他的罪孽赦免了。第三个段落是讲到那个荣耀的结局。 Edward Young 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当然你看这个经文你会觉得这个怎么可以当最后那么荣耀的经文的标题，可是因为这一段话中文这样翻，但是有的人把这一段话原文把它翻译作他虽然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得着。他不是讲到加倍受罚，是说加倍的得着。那这个是神的原则没有错，在罗马书里面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他虽然过去有这些罪，现在神使他恢复，却给他更丰盛的救恩，就像以赛亚书最后一个段落从58章一直到66章讲的那个荣耀的救恩、荣耀的结局。这是 Edward Young 的分法。那我有另外一个分法也可以做参考，我喜欢把第一个段落叫做被掳的要归回，第二个段落是耶和华的仆人，第三个段落就讲荣耀福音的结局。那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我们再回头来看40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觉得以赛亚这些话实在是从圣灵启示来的，因为这一句话真实的是福音的一个起头。神的福音的起头不是讲到神对人的要求，不是讲到神怎么责备人，要求一个人要怎么样，乃是讲到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先讲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救恩，而且那个安慰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话。那个安慰那个字在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他们的译旧约为希腊文的时候，译到这个字的时候，他所用来译这个安慰神的百姓的这个希腊字，正是后来主耶稣在讲到圣灵，讲到他是保惠师用的差不多一样的字，保惠师就是安慰师。所以这个 安慰我的百姓，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伟大的字，讲到圣灵保惠师，那有安慰的意思，有中保的意思，有辩护的意思，好像站在中间为我们辩护。他还有鼓舞士气的意思，勉励军队出征的时候鼓舞士气，用到这个字。他有呼吁人振作的意思，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伟大的字，圣灵来要这样提升我们，使我们苏醒，加力量给我们，更新我们，叫我们经历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而这就是福音的起头，他要我们一起头就经历这样一个安慰的救恩。如果你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剧，你知道他的最起头的歌词就是这一段话，我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韩德尔的弥赛亚剧的歌词不是他写的，据说他是先有歌词才去谱曲的，可是这写歌词的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个人认为那个歌词可以说是基督论最主要的一些经文，很多都在里面，很好，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在神学院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要求学生要背韩德尔弥赛亚剧那些歌词，现在都全部都是经文，因为那个跟基督论的一些根基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福音的起头，神说要安慰他的百姓，主呼召我们来接受安慰，来接受赦罪的救恩。你想到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先想到你怎么样不配怎么样不堪，你虽然谦卑承认你不配不堪，但是你可以抬起头来，你可以说我是蒙爱的，神爱我，因为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有罪的人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神的爱？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已经替我们受了刑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成全这个救赎，叫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遇见神，圣灵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救恩。这不只是一个人出信主得救得救恩要用到这个，一路上都需要。我学习更多认识神是这样一位安慰他百姓的神，经过一些年日，当主吸引我的心更多追求他的时候，我并不是越来越往上坡爬，像越来越喜了，不是的，而是越来越看见自己的不堪，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软弱无力。到一个地步，常常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主，你今天一定要赐福给我。可是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常常低着头，好像几乎快要灰心那样回去，觉得我不是没有得到祝福，可是觉得不够，有一种渴慕在我里面，可是好像没有得到，还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有一点生活上有点失败，很快就会有控告，就你就是这么败坏。可是后来我从小孩子学习这个功课，那时候我参加一个儿童夏令营，我做一般的老师，那些孩子很调皮，五年级的孩子，他们洗了澡准备聚会的时候，还在那里玩了玩得满身臭汗，跟我在同工的那个老师就把他们臭骂一顿，然后每一个人都低着头垂头丧气。接下去我们就排队要进去会堂聚会，我心里想说这下子可好，等一下要唱诗歌敬拜主，看他们怎么办。哎，没有想到这些孩子刚刚垂头丧气，一进到会堂去唱个诗歌，开始赞美神，哇，他们充满了喜乐，而且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从那里面学习一些教训，怪不得主耶稣叫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们太多被过去我们的罪我们的亏欠所羁绊，可主要往前去，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们，他说要安慰我的百姓。后来我从另外一件事学习功课，我有一次听我们一个姊妹做一个见证，给我很大的提示。她提到一首诗歌，那是加拿大民众教会多伦多民众教会创立的那个弟兄 Oswald Smith， 他写过许多诗歌，其中有一首诗歌很多人熟了，叫《耶稣一来》。可是那个姊妹提到另外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神主同在的荣耀》The Glory of His Presence。在那首诗歌的第二节有一节这样讲，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如果我来写接下去大概说我们就祷告就哭泣，他不是这样写，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 我的重担足以担当，有点像异端，你不觉得吗？什么我们跌倒被罪压制，好像神应该要惩罚我们，什么神就与我们亲近。可是主借那首诗歌点醒我，叫我明白 Oswald Smith 是对的。我们越是跌倒了，可能有了过犯，神才越与我们亲近。为什么？他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得胜，所以他来与我们亲近，要帮助我们。如果你不是这样认识，你应该改正你的想法，你会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要安慰他的百姓，保罗认识这一件事，他在写哥林多后书责备神的百姓，纠正他们的错误。很可能他们读这些信读完的时候，很可能都头都低垂下来。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受安慰，你们要受安慰。这有点像一个好的父母管教了孩子之后抱他告诉他我爱你一样，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才能够真实从错误失败里面被扶持起来。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传道的时候都先说天国近了，然后才说你们要悔改。所以先是天国近了，神先伸出救恩的手，他不是先等着我们你要把自己打理好，把自己搞好，我再赐福给你。神不是这样，他先赐福给我们。就像他对撒该，撒该有很多的过犯，人家都瞧不起他，讨厌他，他讹诈人的钱财。当主临到他的时候，他看见撒该外面样式背后那颗受伤的心灵，他用爱对待他。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圣经说撒该就欢欢喜喜的下来，站在主的面前，不管众人的议论。他说主啊，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而且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你看这个人完全按着福音的正确的次序，他先得到安慰，先经历神的国，天国近了临到他，然后他悔改。这是神喜欢的样式。所以你不需要以为你一定要把自己完全打理好，你要先敞开心接受神的爱，神的救恩。今天主也正在对我们这样说话，说你们要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接下去就是提到施洗约翰，所以这段话实在是在像在讲救恩。虽然他在讲被掳的要归回，他讲要为主预备道路，这是对归回的人讲的。其实这些话被使徒们清楚引用来说，这是指的救恩的时代说的。后面的经文很多人很熟，第四十章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削平，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变为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他来要为主预备道路。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的事工第一个要点就是圣经说传悔改的洗礼，他传悔改的洗礼，他借着要百姓受洗，洗去他们的罪。最主要还不是一个洗礼的礼仪，是要他们悔改，他们真正的转离他们的恶行。当这些百姓在施洗约翰的手下受洗的时候，他们悔改他们的过犯，他们的心就转向神，就预备好要迎接这个救恩。所以后来凡是在施洗约翰手下受了洗的人，新约福音书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都认出他来，而且预备好要接待他，要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施洗约翰实在是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今天这件事对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就是在神的荣耀他的救恩能够更多彰显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悔改。像被掳的百姓，如果他们的心倾向偶像，不在意神，神使他们归回，回到一路上也没有意义，没有用。可是神借着被掳医治了他们拜偶像的病，所以后来呢，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这个时候神的安慰就有用。所以神先借着这些环境炼净他们。同样今天我们要更丰盛的得到救恩，也不能够越过悔改这件事。我们不能只是要平安喜乐，那个不会真实，不会长久。 我们如果得到完满的救恩，你不能够越过悔改这件事。我刚刚提到撒该，虽然主在他悔改之前先向他伸出救恩的手，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安慰他，像那个撒该许多年受伤的心得到医治，所以这个人完全改变，脱胎换骨，他应承说他要改正他的行为。你知道接下去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那个救恩能够完满的停留在你身上，因为你悔改。救恩能够临到你，不是因为你悔改，是神本来就伸出救恩的手来，他要安慰他们的百姓。可是你如果要让救恩完全的彰显在你身上，你需要悔改。可是这个悔改是因为神先安慰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有一条轻省的道路，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多一点来领受他的爱，不是先想到责任，更多的被圣灵浇灌，这样子我们很自然我们就有力量，而且想要悔改，转离我们的恶行，转向神，然后我们会经历更多的救恩。有人说不只是灵魂的救恩，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我看过一个故事，也在一个教会有两个执事，他们两个彼此不合，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很可惜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彼此不合，很多年不说话哎，在同一个教会一起服侍主不说话很多年，他们都是年长的。后来这个女执事生病了，严重的疾病，癌症快要死了，这个弟兄圣灵开始做工在他身上，他就觉得他应该去跟他和好，所以后来他就去了那个姊妹的家。当他去了那个姊妹的家，在门口那个姊妹的那个姊妹执事的女执事的儿子来开门，看见是他妈妈的仇敌，就很警觉，说你来干什么。他说很谦卑的说，我没有要做什么，我只是听说你母亲生病，我觉得我应该来看看她。这个儿子就满脸狐疑的让他进去。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妈妈的仇敌这个男执事到了他病床边，他就跟那个女执事他的同工认罪，他就跟他认罪。那女执事很受感动，他也认罪承认他也有错，两个人就在病床边和好，所以两个人都知道平安，他们可以预备好去见主。可是很奇妙的是，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女执事的病一天好过一天，越来越好，后来她完全得到医治。她原来是癌症，以后她又活了20年，到80岁她去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癌症去世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疾病或者是一些麻烦跟我们灵性上的问题有关，不是每一次这样，可是有的时候这个人他愿意饶恕的时候，就打开一个通路，让神活水的江河可以涌流，而且甚至因此得着了医治，那就是悔改。有的时候在其他的事上也是这样。那这段话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他为主预备道路。接下去有一段话，以赛亚书40章第6节到第8节，这个话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也许觉得似曾相识，因为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末了的地方，使徒彼得引用这段话来讲到重生的道理。他说我们的人的生命在地上像草像花一样，会枯干会凋残，是很脆弱的，可是神的话永远立定。这个神的话是福音的真理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是不能坏的种子，带来重生。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这个神的永恒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受洗，我们悔改受洗之后，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领受神的道。因为我们重生了，可是我们领受神的道才能够继续的往前去，或者应该说你悔改以后，你要领受神的道，你才会重生啊，你才有生命的种子栽种在里面。而你生命的种子栽种在里面以后，你继续的站在神的话语上，就是继续使这个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你不能够有一个开始没有继续下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有神的话要放在我们里面，是永恒的种子，要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生命里面。 那你一定要看重神的话，要把它当一回事，要让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真实产生作用。我有一回在日本，在日本海附近的一个地方带领一个营会，有许多从国内的，就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学生，或者已经毕业在那里工作的人。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在那里信主受洗，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是离婚的，可是她现在认识主，她全心要来跟随主，我们给她施洗。那我没有特别的留意她，可是过了几个月，她的工作调到另外一个地方，拿过亚就是名古屋那里。这个人他虽然刚得救，但神的道真的放在他里面，他很认真，所以他就为主做见证，以后就开始召聚一些渴慕的人，现在在那边开始了一个聚会。所以你看，神就是这样做工，一个人接受神的种子，神的道真正接受，后来就会长大，神的国就是这样更多的扩展。那在这里以赛亚书就是一起头，就是把福音的起头告诉我们，然后他说神要安慰他的百姓，然后讲到施洗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传悔改的洗礼，然后提到我们可以重生得救，得着这个救恩。所以你看以赛亚书最后一段实在是在讲荣耀的救恩，他就最前面这个就是一个起头，也是借着西西家的经历引出这样的救恩来向我们明白。盼望这一卷书继续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下一次再会。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